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故事栏目，我是王婷。在大学的这个阶段呢，恋爱是否应该被当作是一门必修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这几年以来呢，有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都开始建议大学生们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尝试谈一场恋爱，而很多的家长们也都在催促自己的孩子尽量在大学里开始谈恋爱。他们的理由都是一致的，大学时期的恋爱是人生中最纯粹的阶段之一。相比初高中的懵懂与稚嫩，大学生已经拥有了更成熟的心智，也有了更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轻易动摇，能够更加理性地处理感情问题。同时，大学的恋爱跟步入社会后的恋爱相比呢，又少了很多的物质和现实的考量。没有了工作压力、经济负担，大学恋爱就更加的能够体现感情的本质了。当然，大学的恋爱也会是若干年以后不可多得的一段青春的回忆，不管当时的味道是酸甜苦辣。那么，恋爱真的应该成为大学阶段的一部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个关于校园恋爱的爱情故事吧。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正在读博士的龙龙和丽丽。那么首先欢迎两位，然后请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啊，好的，听见好。我是龙龙。
大家好，我是丽丽。
我们现在是就是正在香港读博已退经历。
在香港读博士是吗？
对。
第几年了已经？
我们两个都是第二年。
第
二年。好的，那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就是校园恋爱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首先请两位来聊一聊你们的那个相识相恋的一个过程好吗？
好呀。我来大概讲一下，然后让丽丽来补充好了。就是我们两个是高中的同学，然后就是只是高三那一年在同一个班里做同学，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太熟悉，然后也没有什么交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对他比较欣赏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机会有接触。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去杭州读大学，然后丽丽去北京读大学，期间我们可能就是在网上保持一种点赞之交吧，但就没有一对一的就是有交流过。然后后来大三的时候有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又重新接触在一起，然后很快就确立了关系，就开始谈恋爱。然后后来我们又就是从我们开始谈恋爱其实都是一种异地的状态，然后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又是一个异国的状态，最终在前年去年
对，
我们来到香港一起读博士，然后现在就在一起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高三的时候是我们龙龙对丽丽有好感，这种好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成绩呀，或者是因为平时的一些就比如说社团活动呀，还是因为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她挺漂亮的，就因为没有任何接触，你根本不可能了解她是什么性格，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就是在班里是比较那种活跃的分子，然后她是比较那种可能比较矜持文静的，我就会觉得挺吸引我的。然后当然比较这个比较俗的一个层面就是我觉得她挺漂亮的，然后就很欣赏，
很实在。
我有问题，为我们坐前后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没有接触过？
就是正常的，就像你和一个同桌、前后桌这种正常接触，不算是那种
嗯，
没有一对一的聊天或者是干嘛那种。
嗯嗯，
就是接触还是有的，只是仅限于比如说学习上的呀，在学校的那些这些正常的一些关于学生课业呀，或者是什么的。
可能甚至都没那么复杂吧，可能就是我笔掉了，让他帮我捡一下这种接触。
那是故意的吗？
那不是故意的。
那个时候莉莉对龙龙有感觉吗？
我那时候挺喜欢他的，因为他坐在我后面，然后一直跟他同桌讲笑话，然后我在前面就笑的就笑到发抖，我和我的同桌听着这个龙龙跟他的同桌讲笑话，然后我们俩一起笑得发抖。
龙龙是说给莉莉听的吗？还是自己在讲？
没有，就是跟我的同桌讲。但有的时候这个中学时期的男生就有的时候就会有那种那种心理嘛，就是似乎是在给同桌讲，但是可能也挺想让这个女生听到，然后觉得自己可幽默，就是那种男生的那种想法，挺幼稚。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莉莉那个时候是因为她很幽默，然后是还是有一点点的是喜欢，是欣赏，还是觉得这个人很有趣什么？
嗯，我觉得就是喜欢
啊，就是喜欢啊。那没有、
啊、
没有，却一直没有表达。
对，是这样。
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作为一个高中生或者高三的学生，你要表达是要表达就要处理很多问题，就对方会不会接受，然后老师和家长会不会给你带来压力。然后其实我读高三的时候，然后又我就是原来的班的同学然后向我表白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拒绝人家，然后人家就挺尴尬的。然后就是想把喜欢说出口真的是一件需要考虑很多后果的一个事情。
嗯，那会不会如果说这种小心思放在心里的话，会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的上学也好，或者是日常的一些生活也好？
我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没有，就是
你没感受到吧？大概
就是我之所以刚开始说是那种欣赏的心态，就是觉得还没有到那种抓心挠肝的程度，就是心里可能哎，每天看到就会比较心情舒畅，然后有的时候也可能想在他面前展现一下，但是没有说我必须得跟他表白，或者是必须要我们现在就要谈恋爱怎么样，好像从我的角度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莉莉反而喜欢你更多一些？
可能是他描述的好像是
对，就是那种暗恋，就有人会享受暗恋的感觉，但是可能不太敢面对就是表白或者真的在一起的那种所需要面对的那些事情，大概是这样。
那你会遗憾吗？如果说比如说我高中毕业了，我们要分开了，但是我这段喜欢我一直没有表达，会遗憾吗？
嗯，不会。但是那段时间还是就是有怀着这样的那种情绪吧，就其实觉得还挺好的。就是
对，有的时候保持在那种状态反倒是感觉比较好的，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就很多事情就变得落入俗套了，就开始变成那种常规剧情。
嗯，我在想如果捅破的话，也许两个人可能要么就是分开了，一方接受一方不接受，要么就是两个人可能会想着说要不要考到同一个学校，然后又会有一些矛盾的点在里面可能会。
嗯，对，就是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考虑过那么多事情嘛，就觉得点到为止就挺好。
嗯，对。
那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一分开这就是三年了，对不对？因为你们说到大三的时候才明确了这样的关系，对吗？
对。
为什么会隔这么久呢？尤其是我觉得是丽丽，因为一直是喜欢你的嘛，就是为什么会就是隔这么长时间，然后你们才会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
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我觉得还没有到，没有到那，就是那种爱慕的情绪还没有到达我，比如说我高中毕业了之后，我一定要去表白、去追求那种程度，然后这种欣赏反倒是可以互相保持很久的，因为当时我是比较，就是比较欣赏或者爱慕他吧，然后我就像他的一个好朋友要了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就是互相关注的状态，但是没有就是说单独的一对一去，我也没有去单独一对一找他聊天，他也没有单独一对一找我聊天，就是一直是只是互相留意对方的这
点
个
赞之交。
对，然后就会。在这种状态中维系着那种欣赏，但是中间因为我们是其实没有任何的机会有交集的，所以就没有契机说再进一步，这样。
那就是后来还是你问他的朋友要的，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再联系上他的，对吗？就是高中毕业以后。
对。
可是丽丽刚才在说的表现出来，哎，就像你说的表现的比较喜欢你一样，丽丽没有想说主动去要龙龙的联系方式吗？或者说是去关注他，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之类的。
没有哎，
我觉得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就是他的性格是，就比如说我们高中的那种班级的，微信群之类的这种，其实他都不加的，就是他会那种离群而索居的状态，不太会主动的去要别人联系方式这样。
是不是美女都是这样，就有一点点的孤傲这样。
我觉得是吧，可能也是这一点吸引我。
我再问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分开的这个也不叫分开，就是高中毕业以后的那3年，一直到你们表白的那个时刻为止，就是你们相互各自之间有谈过恋爱吗？
啊，我有谈过的。
我没有，
很实在。
啊，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的，互相都是知道的。
丽丽是一直没有谈恋爱嘛？从高中开始。
对，因为我就像我描述，我太闷了，就是可能会在心里喜欢别人，但不会直接说出来，所以就一直没有谈恋爱。
那么龙龙是恋爱就是在大学里面有恋爱，然后分手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去追的丽丽吗？还是有什么契机？
啊，没有，我那段恋爱就是在大一就持续了几个月，然后结束了之后也有2年之后吧，我们才谈恋爱，中间还是隔了很久。
我觉得你们还是很佛系哈，都是。
对，我们好像都在那个阶段都没有说很急切的想要去谈恋爱这样。
那么后来怎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更进一步了那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就是大三那一年，他在北京嘛，然后他有一次要来杭州，想去那个一个音乐节，然后因为就是我们的同学里面在杭州也不多，然后他碰巧有我的联系方式，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个音乐节，然后当时接触了，就其实也就是一天下来吧，然后接触下来之后感觉还不错，然后他回去之后大概一周吧，我们就决定开始谈恋爱。
决定谈恋爱了以后，其实你们还是分开两地的，对不对？
啊，对。
见面的机会多吗？会，比如说我隔一段时间我来看你，你来看我，有这样的吗？还是只有寒暑假的时候？
没有，其实中间挺。也是有挺多次见面，不过是丽丽来杭州找我多一些，
就1、2个月这样。
对，差不多1个月多一些，或者2个月会来一次。
其实两个人异地的话，其实还是要多见面，可能才能更好的维护这一段感情哈。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偏向于生活比较独立一点，就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非得在每天都在一起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每天可以聊聊天或者打打电话，然后隔一段时间一起去一个地方见一下，这样状态我们其实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那你们会因为就是两个人不在一起，然后会有一些矛盾什么的吗？
其实是会有的。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毕竟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或者谈一段时间之后，多少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果你要不是异地的话，可能这个矛盾就会很容易的去解决，就是马上可以见面去解决。如果异地的话，你去解决的这个途径就很有限，你要么就是打电话去聊，要么就是马上一个人飞到另一个人城市去见面再聊这个事情，就是会困难一点。
啊，对，就是尤其是你后来你们不光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异地，然后后来还异国，对不对？你刚才说的，你去的美国读的研究生。
啊、对， 对对。
丽丽在哪里？
我在家，就是当时对我其实是英国的研究生，但是我在家上网课。
因为那个
疫情。
对。
嗯嗯嗯。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有多长时间？
其实就一年。
一年多，将近两年。
嗯。
嗯。这两年两人有见过面吗？就是因为正好也是疫情嘛，就是能见上面嘛。
就是我还没有出国之前，我们是没有出国之前，其实因为我们两个的家也不是一个城市，就是我们是在那个第三个城市一起读的高中，但是我们两个各自都不是这个城市的，然后我们疫情期间的话会互相到彼此的城市去见面，或者就是其实就是直接到彼此对方家里去，然后但还是会见面速度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这个疫情风控还是比较频繁的。
嗯嗯嗯。那么后来龙龙去美国是你是几年研究生？
我是两年，但是第一年是疫情在国内。
啊，也是在上网课。
对对。
嗯，就是疫情本来其实见面也不容易，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出去上学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之间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嘛。
我觉得去异国的那一段时间还挺好的，非常和睦。
对，因为有时差。
嗯，
就有时差的话，就可能本来能够凑到一起聊天的时间就很短，然后就会比较珍惜，就不会有。
对，
那我相信你们两个人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们是两个很独立的人。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女生可能会觉得啊，男生不在身边，然后有什么问题我都找不到你，然后我有快乐的事情都没法跟你分享，诸如此类的，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其实我是能感觉到他有的时候是需要我去陪着他，或者是跟他就是他来分享一些情绪给我这样，但确实因为这种客观原因就做不到这一点，就我有时候会比较愧疚，但是他其实自己有的时候调节情绪能力也比较好，就会恢复过来。就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状态异地包括有时差的异国都会很困难，这种困难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体现的，不过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看每个人调节的这个能力不一样。
嗯，那你们在异国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热恋的时候，还是已经过了那段时期了？
已经过了吧。
我觉得已经是比较稳定成熟的阶段。
对。
嗯，那个时候两个人已经设想过未来了吗？或者说是双方家长都已经知道了或者是见过面了吗？
对，在我出国之前其实我们双方家长已经见过。 就是
对，
其实已经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对，然后还会到对方彼此的家里去住，然后就还关系和双方家长关系都挺和睦的，这样
啊。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就等于是，如果说我马上要谈婚论嫁也是可以了，就等于是这样。
对，差不多是这样。
啊，订婚了吗？那个时候有订婚吗？你们
其实不算订婚，但是就是双方家长见面可能一部分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嗯嗯，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状态是属于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的状态，就是完全看我们的这个安排。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告诉了双方的家长呢？好像你们这段关系就是前面拖得很长，但是进入了以后就一下子感觉很快，感觉。
对哦。
我告诉我家长。应该也是有快一年
啊。这样吗？
我记得好像是，
我就记得，就比方我们六月份在一起，然后你某个暑假，然后
那不就是第二个六月份
啊？哇，不是当年那个暑假，是第二年那个暑假吗？
我记得好像是，太久了，我也不记得。
我这样吗？
我记得你告诉你妈比较早。
哦，但是我记得你说你妈说就是你妈接你，然后你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你妈一下就看出来说你一定是谈恋爱了，怎么样怎么样？
也没有嘛，那是他马后炮说。
我确实不记得。
但确实是不是说一谈就告诉家长？我一般是很少跟家长聊这种事情，我还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告诉。
虽然两个人好像似乎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日子了，但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有矛盾哈。我听起来很甜蜜的样子。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记不住这个我们相识的日子，或者你记不住这个纪念日，然后就生气，然后就吵架。
没有，我们两个在这方面都是比较神经大条。
嗯，
那你们在乎的点是什么呢？
在乎的点。
你们会看重比如说每一年的纪念日呀，或者说是情人节呀，或者是各自的生日啊，或者是什么，还是说根本就不在乎，就两个人在一起就行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这些节日都几乎不咋过。
对
几乎都没有，甚至生日可能都不太注意这样。
嗯，
是因为忙吗？还是因为就是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就两个人已经达成共识了？
对，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两个性格吧，就是、
嗯、
就即使不谈恋爱可能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
嗯，对。
哦，那么你们看那个，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你们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看重的还是在就是聊得来吧，就是平时的这种就像朋友一样嘛，就是我们俩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以前我们也沟通，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就是首先你得是像朋友一样那样，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然后聊的也很契合，这样才比较健康吧。就其次的，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比单纯的这种爱情更好一点。
我是觉得我们当初在一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像我们互相都会觉得对方很像自己，就如果有一天会发现，哎， 我好像不认识对方了，我发觉得我们之间分歧越来越多，那可能感情才出现问题。不然就是我们现在关系很和睦，都是因为我会觉得对方很像自己，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能相互理解。嗯，
就是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你们之间就是已经是对方在想什么，或者是想说什么，或者想要什么，想表达什么，都已经是非常的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得透的。
我觉得也没有一下子这么夸张。
对，
就是非常的，就已经是很知根知底了那种，就是他在想什么，我是可以理解到的，就是那种。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理解吧，就即使他说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点，或者是意料之外的点，但是我们彼此是互相很快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点，就是可能我们的这种思维模式会比较像。
嗯，那我有点好奇的是，这你们会因为什么事情而争吵吗？
因为什么事情争吵？
你们有吵过架吗？是因为什么？就是比较大的那种。
其实我印象里比较我感觉我们比较多争吵的点一般都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都是因为第三方的事情，就比如说他的同学或者我的同学，他的同事我的同事，这样就是我们可能在谈论第三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他在谈论他的同学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和他的同学有一些接触，或者是有一些我不知道的那个关系和认知，所以他会有一个角度去谈这件事情，然后我作为一个不了解的人去谈这件事情，可能就和他的想法发生了分歧，这种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矛盾。
嗯嗯嗯，
我的视角感觉很多矛盾都是这样产生，不过就是聊过之后就还是能化解掉这一点。
那丽丽的他说的对吗？你同意吗？
我同意，但我想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两个辩论，我辩不过他，然后我恼羞成怒。
也没有。
就是如果说你恼羞成怒也好，如果你不理解他也好，就是是当场就会化解掉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几年是挺快的，但是刚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我不记得有什么矛盾，但有小矛盾的时候，我那时候会心里想，哦，我一定要坚持跟他生气，我要忍住不跟他说话，然后就会
对那个时候
给自己较劲。
那个时候感觉大家的心智还是更幼稚一点嘛，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赌气那样的，但现在感觉就让步就会快很多，就会随时就能软下来。
我感觉你们已经进入了老夫老妻的那种状态了。
我倒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挺好的，就把这个赌气和闹矛盾的时间都就是省下来去聊更有意思的东西，这样
好。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但是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就是说没有矛盾，或者说是我很快化解矛盾，并不是每一对情侣都是能够做得到的。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吧，有可能别的情侣就是或者是夫妻，他们不是这样去处理他们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只要能自洽，两个人能融得来，其实都是 OK 的。
对，两个人之间总有自己的适合自己的相处之道，肯定是这样。
对对对。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是一种异地的状态，就从谈恋爱开始，我们感觉就我的记忆中感觉我们第一次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矛盾的时候，反而是在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从就是我们大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他来杭州实习，我也在杭州实习，我们就当时是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嗯嗯。
感觉那段时间就是你从一个异地的状态变成一个不异地的状态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反而会有一种不适应，就是需要一个磨合期，那个磨合期反倒是 会有这个有一些摩擦产生。我觉得这种其实类比到你谈恋爱不是异地的状态，然后突然分开了异地了，那时候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性质是一样的，只要两个人的状态就是发生了一种急剧的变化，都有可能会产生矛盾，就并不在于是在一起还是分开。
嗯嗯嗯嗯嗯。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两个人的目标是要有一致的，才能化解这个矛盾，对不对？
对，就是还是要有，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大家都比较舒服的沟通渠道，这样会比较好。
嗯。
其实两个人都因为是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就是不管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碰到矛盾，矛盾是无时不刻存在的，就看两个人怎么去化解它。
对对。
现在有想过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之类的事情吗？你们现在博士是第几年了？
我们两个都是第二年。
一共是三年？
四年。
四年。
我们还要再读两年多。
嗯，对。
是准备博士毕业了以后再结婚吗？
其实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就是明确一个很具体的时间点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可能看，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谈婚论嫁，可能还要考虑自己的这个各自的这个博士的学业，然后未来的职业发展什么的，就有可能到这些事情。就可以有一个契机把他们都很好的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这个时机比较好去缔结这个法律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去弄，但我们不太会提前的规划好哪个点去做这件事。
嗯，是走一步看一步，就是水到渠成的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我设定某一年然后我们要准备结婚这样子，或者说是我博士一毕业我们就要准备结婚这样子，都没有嘛？
对，我们俩是没有这样的。
那家里的老人呢，有催过或者什么吗？
家长肯定是特别是急着想让赶紧结婚。
嗯，但是他们也理解吗？
对，他们会提这件事情，不过也没有说就每天都催着我们，就是还是更多的尊重我们的那个想法。
那么反正现在你们目前来说对你们俩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先把博士读完再说。
也有可能在毕业之前也这都说不准。我俩比较随性。
嗯，
好吧。那么你觉得如果发生如果真的是发生改变的一些点，会促使你们发生改变的一些点可能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吧，从学生，就是比如我们博士毕业之后，我们要去就是去发展自己的职业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的状态就跟在毕竟虽然博士也是在校园里面，到那个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是那个改变是什么样我们还是未知的。
你们现在在一所学校读博士吗？
不，我们不在一所学校。
也不在一所学校，但是都在香港。
对。
那因为你们是高中同学嘛，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暧昧的情愫在，然后一直到上大学呀到现在，那这样一路过来的话，就是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校园恋爱的一些心得呀或者是经验呀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我觉得我先说吧，我觉得学生时期就是当然这个东西肯定因人而异，每个人他这个情感需求不一样，就有的人可能特别的有那个情感需求需要发泄一下，就想要赶紧进入到一段恋爱关系里面，有的人可能不是那么需要，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尝试。而且我会建议你去尝试吧，毕竟学生很闲，有很多时间，可能等你离开校园之后，你要考虑的事情更多，或者是有其他别的因素让你没那么轻松的去享受这种友谊或者爱情，就这种机会还是比较难得的， 校园时期我是会建议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怎么说，就感觉有的时候很多真的就是巧合，或者说命运，就是如果就是有一个你看到一个机会在面前，那就是不妨勇敢一点，因为就是如果你可以得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关系挺好，感情挺好的，就是有这么一个难得机会，如果我当时可能没那么勇敢，可能就真的一下就错过了。
所以也不要排斥校园的恋爱，但是也不要说是校园的恋爱一定是美好的，觉得
对我说到这一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学生谈恋爱就一定，也不说一定吧，就是从我的角度我是不会说有一个期望的，就是你们一定要一直在一起，或者你们毕业了还要在一起，或者以后一定要结婚，就我是不会有这样的期望，我也不建议有这样的期望。我觉得就像我们俩其实以前经常说，就开玩笑说一句话，就是你就是结婚了也是可以离婚的，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你
可以不会发生变化的，
对，你去预先设定好它是长长久久的，你只要在这个期间你去享受它带给你的快乐就行了，至于它的结果怎么样，你时间自然会给出你答案，就不要过多去想这个。
那我再回过头来再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你们确定这段恋爱关系之前，就是家里的父母有没有催过你们说在上大学的时候要去谈一段恋爱，就是可能会觉得大学里的恋爱会比较纯粹，然后比较没有杂质这样子。
没有，我的家长没有。
我的家长也没有，觉得学业为重。
一直到大学了他们都会这样觉得吗？
我觉得好多中国家长的这个感觉，他们的就是观察，包括我身边的，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心态就是在你完全走出校园踏入社会之前他都不会关心你的这个恋爱情况，但是一旦从你踏出校园那一天起，你昨天毕业今天他可能就要开始催你谈婚论嫁，就是他没有一个自然的过渡，都是根据你的这个身份转变很突然的来这种转变。
非常理解，就是但是现在有一些家长有一些转变了，就等于是说他们可能会说，就你高中时期呢当然是不行的，还是这样，但是大学里的时候最好能谈一段恋爱，然后将来毕业了以后最好是能跟同学就结婚了，因为同学是比较知根知底的，然后你们又不再工作，然后又不会涉及到比较现实的问题，所以你们的关系会比较的纯粹这样子。
对，我很能理解这种想法，我也发现有一些就是朋友或者同学家长是这样想的，因为可能就尤其是大学吧，就是你的同学可能跟你的这个背景，就是你的家庭背景，你的这个受教育背景，还有你各方面的这种条件契合上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就可能很多家长会比较看重这些点嘛。
嗯，
他们觉得你在校园里面去找到这种各方面都很匹配的这种，就带引号的匹配的这种概率会更高一点，所以他可能就会想要让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就尽快的能够找到一个对象。
但其实你是不赞同这样的观点的对吗？就是各有利弊。
我可以理解他们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很符合逻辑的一种想法，但是因为我个人包括丽丽，我们其实都不是很在意这种所谓的匹配度，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现在很多这种婚恋市场上好像都在做一种匹配的，就一种配对的那种游戏，就是把自己的条件列出来，把对面的条件列出来，只需要纸面上去比对就行。我们是很不喜欢这种东西，但我可以理解他们这样去做的那种逻辑，所以我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因为你们早早的就认识，然后早早的就确立了关系，所以可能不太能够想象得到，就是那些找不到另一半的人的苦恼吧，大概。
对，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这个婚恋关系上的既得利益者。
你们设想一下，如果说是目前还没有男女朋友，你们会选择这样的做法吗？或者是你们会同意你的父母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是不会的。
嗯，我也不会。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婚恋不是你人生必须的事情。
对，
就是你如果遇不到你合适的这种恋爱对象或者是结婚对象的话，你可以不去找，我觉得这是 OK 的，而且很好，就只要你自己能够生活的比较好就 OK。
对，
但是如果你出于家长的那个角度去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只能看你怎么和家长去沟通。
嗯，
那到最后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你觉得就是说是会，你会说能说服你的家长吗？
我不会说服，我会直接不搭理。
我觉得确实逃避是最有用的方法。嗯，
看来你们俩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哈。我觉得也是的，就是婚姻不是每个人必须要经过的一段路程，就是只要就是我觉得适合自己的，自己的路是要自己去走，自己去选择的，就是别人不管怎么样，包括社会上怎么看，我觉得都不是能足以影响到个人来做决定的一些因素，对吧？
嗯，对。
嗯，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也非常感谢你。
嗯，好，谢谢。嗯，拜拜。
嗯，拜拜。
拜拜。
当你老了，鬓发灰白，睡意昏沉，在炉火旁打盹儿，取下这本书，慢慢诵读，梦见你曾一度柔情的双眸，幽深的光晕，多少人爱过你欢欣曼妙的青春，爱过你的美丽，用假意亦或真心，唯有一人爱过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过你容颜老去的沧桑与悲心。弯下腰身，在火光映红的炉栅边，忧伤的喃喃低语，爱竟是如何逃离，只徘徊在头顶的群山里，繁星之间，他已将自己的面庞遮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P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P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前几天呢，我跟一位00后的女生在聊天，正好呢，她也讲到了她校园恋爱的美好经历。虽然这只能算是一个个例，但我觉得也是代表了时下一部分年轻人的心态吧。经过她的同意呢，当时我也做了录音，我们也来听听看。
Hello，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鹏鹏。
啊，鹏鹏你好，声音听起来就很年轻啊。鹏鹏是00后，对不对？
对，我是一名00后，
也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年轻人的恋爱观的一个年龄的代表。嗯，冯冯是在大学里面谈的恋爱，对吗？
对的，是大四的时候遇到我现在这位伴侣，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已经快三年了，准备结婚了吗？
是有这个打算的。
现在这位男朋友是你在大学期间谈的唯一的恋爱吗？还是不是？
是唯一的恋爱，也是我的初恋。
真的吗？你的初恋一直在大四才发生？
嗯，是的，就是因为从上大学开始，也前期也是一直忙于学业，也没有时间可能去遇到或者说碰到一些真正合适的男孩子，而且一直没有心动，心动嘉宾也没有出现，然后直到大四遇到了他。
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并且他说关于我对他对我的看法也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就当时虽然我们前期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是通过线上这样网上聊天，但是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个人就能这么懂我。
那你在大四遇到了这个人，你觉得是因为这个人在大四出现了，还是说是到了大四了你觉得应该谈一段恋爱了？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偏向于他出现在我大四这个时间段。因为其实一直没有开始一段感情，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来说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而不是我觉得到了某一个具体的年龄段应该要去谈恋爱。那我还是比较看重我自己对这个男孩子的看法。
那你在大学的四年的过程当中，你周边的同学朋友然后或者是寝室的同学，他们有在谈恋爱吗？
有的，寝室也有同学就是从可能大一开始就开始谈恋爱，然后到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可能已经换了好几任男朋友。但也有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们毕业之后没有谈恋爱的，就是还是我觉得比较看个人对于另一半这个需求程度，以及结合他们可能当时因为大三大四的时候，有的同学可能他更偏向于他想要去之后读研究生深造，那他可能重心会放在读书这一块儿，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散到去发展一段感情上。
那你们不会觉得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必须要谈一段恋爱这样子吗？
我个人来说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段去谈恋爱，但是可能就是如果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的话，可能不谈恋爱也 OK。
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就是说若干年后我设想一下，若干年后我回过头看，哎呀我在学校里面没有谈过恋爱好可惜，就是青春有一些些的浪费，这样不会吗？
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大学一直没有开启我的恋爱的话，可能确实在很多若干年后回忆起来可能会觉得很遗憾，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去谈恋爱而去可能说所谓的降低一些自己的标准啊之类的，就可能回忆过来会觉得遗憾，但是也不会说去后悔。因为可能当时没有碰到，那确实就是没有。
那你们同寝室的同学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换男朋友也好，谈恋爱也好，就是他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决定，对吗？
是的，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比较坚定做自己的，可能会比较少的去受到周边同学朋友的影响，也会当时也会去觉得很羡慕啊，就是在热恋期的小男生小女生那种爱情泡泡的感觉，但是羡慕归羡慕，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当时没有碰到，那就是不谈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的，也可以接受的。
鹏鹏，对于就是说在学校里面谈恋爱的，比如说现在正处于大学时期的那些同学们，你对他们有什么一些想说的？
有的， 就是首先是希望正处在大学阶段的弟弟妹妹们能够去好好享受恋爱这个时光，因为我觉得相对于现在工作之后来说，大学时候的恋爱真的是非常纯粹，也能够去做很多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能够有共同的一些，就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说能够有共同的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包括我现阶段可能翻阅我们之前大学时期恋爱的照片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眼神都是更加清澈一些的。也希望大学目前正处在大学阶段并且在恋爱中的弟弟妹妹们真正能够珍惜彼此，然后也共同去规划一下两个人的未来发展，也希望他们的恋情能够顺顺利利，并且之后能够走入比如说婚姻啊就之后的阶段。
尽管大学恋爱确实有很多潜在的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被当作是大学生活的必修课。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不同，轨迹不同，恋爱只是其中的一种体验，而不是必经之路。有些人可能会在大学期间遇到心仪的伴侣，共同度过美好的校园时光，甚至是更漫长的人生路，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呢，那也不要着急，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吧。不要因为各种外界的理由和目光去强迫自己去社交，违背自己的意愿，甚至降低自己的标准。虽然一个人确实偶尔会比较的孤单，但是要知道孤单不就是人生的常态吗？学会独处，享受独处，哪怕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的脱单了，也不要焦虑甚至跟风。无论选择什么，都要保持对自己的尊重，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确保任何的决定都是出于自己真实的需求。感情它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而不是受到外部的压力或期望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否开始进入一段恋爱的标准是你是否对他有心动的感觉，以及自身是否具备了责任感。我相信对的人总会在未来有同样的默契和你认识，并开启一段美好的路程。那么就祝大家都幸福吧。